好，我们读了《约望福音》11、12章，大概《约望福音》第一部分就结束了。那么这个结尾的话，是耶稣讲，他所讲的一切是依照父对他所说的派遣者给被派遣的人的一切话，他讲完了啊。那我们从这个1到12章，我们看见耶稣几乎是不停的讲话啊，看到谁就对谁讲话啊。那么从13章开始啊，耶稣就是跟门徒们吃晚餐嘛啊。那么他现在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小的团体当中讲话啊，只对他的门徒，他怎么称呼那些门徒？13章第1节，那些在世上属于他的人。很少了，是这个门徒，我们就姑且讲12人吧啊。好，那么前面11跟12，我们已经前面练习过很多次了，注意到那些关键字了，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啊？第11章出现的是那个信啊，信不信啊，非常多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第15节啊。耶稣说了，他知道这个消息，拉扎路病了，他故意的不去，然后才去。为什么呢？他说：“我喜欢我不在那里，是为了你们。”他说：“让你们相信，就让你们看见那个大神迹了啊，这样子。”好，然后呢，耶稣问马尔大啊，在26节啊，你信吗？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跟着的话，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就算死了也要活着，你信吗？啊，你信吗？好，然后呢，在下面接着，在第42节也是一样啊。我知道你们常常听我的，但我说这话是为了让群众们相信啊。我的天主啊，耶稣向天父祈祷了嘛。他像爸爸向天父祈祷的话讲出来蛮奇怪的。我们知道在譬如说马窦福音说怎么样，在暗室当中祈祷，对不对？不要给别人看，你比如说我故意让别人看，为什么？说他会让他们知道，是为了让那些听见的人知道，能够相信。好，然后结局是怎么样呢？很多人信了，第46节45节，很多人相信，对不对？然后呢，犹太人紧张了，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信从他。可是字一直出现了，你可以慢慢读，这是个主题嘛啊。好，那么第11章一开始呢，先怎么样介绍耶稣呢啊？他说什么？白天行走，你们看得见什么？世界的光。我们前面第8章有世界的光，对不对？第9章有嘛，对不对？第11章又再一次出现世界的光啊，光。好，那耶稣在白天里面行走啊。那么这个复活拉扎路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耶稣在约望福音的记载之下的7个神迹当中最后一个最大的神迹，一个人去世了4天，还被他从死亡中叫回来。最关键的是马尔大的对话啊，就是耶稣问马尔大，第25节。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他本来答信，不信就好，对不对？他讲了一堆啊，我开玩笑的废话，他说主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上那一位。你注意到25节只是很单纯的问他，你相不相信我呢？可是呢，马尔大的回答的是一个我们说信仰上的标准答案，耶稣是谁？可是呢，基本上并没有真正回答耶稣的问题啊。这个你就可以放到对观福音里面，记得那个腓力摩的凯撒利亚事件，耶稣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对你而言，我是谁？”我们这边要注意到，我们背了非常多信仰上的标准答案，我们跟耶稣却一点点关系也没有产生。马尔大这边其实是个标准的例子啊，非常多望就是很强烈写这个东西啊， 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在信仰当中这个谈的信呢、啊，是要真正的跟耶稣产生关系，同时明白他。我们看见啊，第21节跟第32节哈、啊，马尔大跟玛利亚都说了，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他们只是希望人们他的兄弟里面多活几天，多活几年，那不是耶稣来的使命。耶稣到世上呢，是给人天主性的生命，不论是在世上是活着还是死的，我们都可以得到天主性的生命，或者我们都可以失去天主性的生命。重点是我有没有天主给的生命，这是关键啊！就是大家注意到，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在玛利亚跟马尔大的情境里面，我们只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根本就不想天国。换句话说，我们根本就不想这个天主性的生命，非常荒谬的。我们是基督徒，我最好能够用那个中国的这个俗话来说的，我们真的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啊，或者我们是最有钱的穷人啊，明明握着天主的全部的宝藏，我们却只要一点点小东西啊，非常荒谬的。但大家在不断的思考。那我们这边看见这个最后一章这个谈话里面，第十一章的谈话里面，跟每一个人都不了解耶稣，所以门徒们不懂啊。然后呢，我们在多么听说耶稣要去，说我跟你一起去死好了，很英勇，对不对？这没有一个人懂，玛利亚、马尔大也不懂。耶稣在人面前大声的祈祷，为了让人们信。我们知道在第45节说，有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信了。我们知道前面第二章就读过了，对不对？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耶稣却怎么样？不信任他们。信仰不能够只建立在奇迹上面的。好，然后接着呢，这个结局是很惊悚的哈。耶稣复活了一个死人，换来的结局是人们决定把他杀死了。而且是谁呢？是这一个大司祭该法，犹太的最高领袖了。他的话也是很惊人的，他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48节，那么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一定会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什么意思？是大家都跟着耶稣走的话，那么这该法他担心会发生暴动啊，群众都，因为他们把耶稣看成这个他们等待的墨西亚嘛，还是一个军事跟政治的连结，他们怕，他们希望保持平安就好了。你看，这是典型的我们说这个中产阶级或既得利益者啊，他们已经忘了，根本就不想天主的国了，他们只要能够掌握住现在的权力，不要丧失就好了。所以怎么样，让一个人死，怎么样让全民族得救，多好啊！啊，如果必须要损失才能够保全我们的现有的一切的话啊，那损失就损失吧，只要不是我就好了。所以十个人就十个人嘛，只要不是我就好了。这些话你看得非常，现在全世界的政治都不断的在重复这句话，我觉得你可以看吧，全世界是一样的。好，然后接着怎么样，作者又讲话了啊，51节，作者讲，他说这话不是他自己说的，因为他是大司祭，就才预言，所以是天主把他的话放在他的口里。换句话说，现在呢，这一个大司祭，他虽然并不是出于爱跟信，他却成了天主的工具，成了代天主发言的人。换句话说，成了先知。啊，因为他是当年的大司祭，他预言了什么？耶稣要为民族而死。然后呢，第52节更重要，不仅为犹太民族，而是为什么？为那世上的天主儿女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所以耶稣的死不是为犹太民族，为全人类，为所有愿意相信天主的人，愿所有愿意成为天主儿女的人。我们在福音一开始读过，对不对？耶稣来到了世上，世界本来属于他，他来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的怎么样，他们就成为天主的儿女。好，这边再一次，好， 第一章，对不对？这第十一章，约翰福音一共几章？一共二十一章，对不对？就开始跟中间嘛，我们记得哈，当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呢，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大勒拉，你去告诉我的兄弟们。啊，耶稣已经把那个门徒们看成兄弟了，他们一起都成了天主的儿女。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天主父是一起的。那这是福音的结尾，啊，这是约翰福音的关键，开始、中间跟结尾都是讲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但不是自然而然，是必须要相信的。好，那么这就接近到结尾了，对不对？第十二章就是首先是个伯大尼晚宴，这也是个特别的故事。我们知道这故事最简单的理解的方式应该是可以说给这个拉扎路办庆生会了，死而复得嘛，就是又活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庆生会当中人们就决定把他也杀掉，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现实的生命啊，真的不值得留恋啊，我们要珍惜，但是不值得永远把握不放，它终究要结束的。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在天主内的。简单讲，我们可以谈很多。这边谈的什么？犹大斯是个贼，当时太早。这是作，因为作者他在写故事时候呢，整个的耶稣事件已经结束了嘛，他们已经看，比如说他已经明白了犹大斯是谁，就把这个故事在讲那个当时发生这个事件，在晚餐厅，犹大斯好像是个好人的时候呢，作者呢怕大家这么误解了，就先把他所懂的结局先说了啊，不要相信他，他是个骗蛋，他是个骗子，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更是多，对不对？诈骗集团一大堆。好，然后呢，接着是融进圣城的故事啊。那这边我们注意到啊，这个非常特别的是，跟对方福音不一样。十三节里面说什么？群众们怎么欢迎耶稣的？拿着什么？棕榈枝，是刻意准备的。啊，我们知道跟对方福音是耶稣下山了，人们就随便就在路边就捡了，那当然都是橄榄枝。那这个当然是，这棕榈枝是个非常高的一个神学的象征，连接下面骑着驴子嘛，因为它是君王的象征啊。真正的君王是骑着马拿着棕榈枝欢迎的。那现在呢，那扎加利亚训练讲这个真正犹太的君王是谦逊，用小驴子，所以马变成了驴，但是棕榈枝的图像还保存了。好，然后呢，第十六节作者又说话了啊，作者说这一切事情怎么样？当时他们不明白啊，但然而在耶稣受光荣之后，好，十一章的关键字是信，那么十二章的关键字是光荣跟时辰啊，光荣这边出现，对不对？然后接着呢，我们看见啊，第下面有希腊人来找耶稣啊，耶稣说什么话呢？二十三节，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二十七节耶稣的祈祷啊，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辰吧啊，父啊，二十八节光荣你的名吧啊，二十九节我已经光荣了，我还要光荣啊。看到时辰跟光荣那个字又重复的出现了，就知道十三章下面会继续的发展下去。好，然后呢，接下去作者又讲话了啊，耶稣说的话在结尾，他说第三十一节啊，现在是这个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啊，现在这个世界的元首被赶出去，至于我呢，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是要吸引众人都怎么样归向他。好，天上的天主说了嘛，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继续的光荣啊，这是在第二十八节的啊，天主讲话了，当然就可能是打雷了。耶稣说不是的，啊，这话讲给你们听的，你们都听，你们都听懂了，不要赖皮，不要是打雷。说什么很清楚，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声音是为你们的，为你们不懂，我知道的。好，那这个声音表达什么呢？世界现在要受审判，世界的元首要被赶出去。好，世界当然这边是指反对耶稣的一切，那世界的元首呢？魔鬼。好，那怎么样会被判呢？人子被举起来，所以当人子被举起来，大家都来归向这个人子，是换句话说，不归向人子的都被判了罪，啊，就他注定要败的。所以耶稣打败魔鬼的方式是让魔鬼自以为他们打败了耶稣，啊，很惊人的一个表达，反转。好，然后呢，三十三节作者又出来讲话了。 啊，作者说他讲这个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去死啊，耶稣预言他的死亡嘛，好，然后呢，最后耶稣又说了什么？要在光中行走啊，在光中行走，还有光的时候要行走，否则掉了黑暗就完蛋了。然后呢37到43节呢是一段这个大概作者的感想，因为36节耶稣就走了嘛，离开了啊，作者开始做的对整个事情的反省，告诉我们说，他说哎呀，伊撒伊甲就曾经讲过这些事情了，他想起了，好像他想起了先知曾经说过的话，而且很特别的写法，第41节说伊撒伊甲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古老的先知就已经预先看见了，或者说现在你可以想说伊撒现在什么，现在他在天上已经超越了时空啊，所以伊撒伊甲早就预言过耶稣的事件的。好，最后呢44节怎么样，那么耶稣又跑出来了，这蛮奇怪的，就是好，那耶稣当然是这个整个的结局了，信我的不是信我，是信那派遣我来的，看见我的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我身为光明来到世界上，凡信我的就不在黑暗中。好，这个44节应该是整个11到12中的总结了。耶稣用一个呼喊的方式告诉人，解释他自己全部在世上的生命，他的目的跟意义，他做了什么，还有他接下去要做什么的发展。好，那不是1到12章，我们说耶稣的公开生活大概在若望的版本就算结束了。13章下去是什么？耶稣比较是跟那些属于他的人私下的小团体，我们大概都很喜欢的把自己看成这个小团体啊。我们说阿们，但愿如此吧。愿光荣归于父，即此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